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傅轩农凯的妈，家庭主妇在做什么呢？对我而言，家庭主妇就是可以让整个家庭生活的运作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因着我自己来强壮孩子在生命上有良好的品格。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来了解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傅轩农凯的妈，她放下了高薪专业的工作，全职当家庭主妇，当全职妈妈，实在是非常的了不起。嗨，傅轩农凯妈你好。
佳美你好，各位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轩农凯的妈。
傅轩农凯的妈说比较喜欢这个名词，
是的，
胜过自己的名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另外一个身份。
嗯，
那我很喜欢这个身份，成为妈妈的身份，
很尊贵的身份哦。
是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没有生小孩，那又是很难得的身份。
没错，
但是当妈妈这个身份是相当辛苦的哦。
没错，这是一个少成就感，因为你没有业绩的表格可以看，没有薪资的收入，
但是却要付出你的全心全力。
没错，24小时的工作。
哇，
台风天也没有休息，甚至更忙，因为孩子都在家，
也没有假日哦。
是啊，
嗯，那傅轩农凯的妈，你是想好了才当妻子才当妈，还是你就糊里糊涂的就成为这个身份了？
我觉得就是顺势着，
顺势
对，就结婚之后就很快的就怀孕了。
嗯，
对，那因为我跟先生的工作都忙，
嗯，
曾经有想过，因为我在工作职场上就是服务了4年，那我是在医院上班，那4年的工作经验呢，正是最有热情，那专业也是往上爬高峰的一个时间点。
嗯，
对，那因为如果说要放下家庭，我的工作因为必须要轮三班，
哦，
那我想孩子也许24小时可能都在爷爷奶奶家或者是在保姆那边，因为很难说可以我晚上都可以很规律的带他们，
就少了一些母爱啊。
是啊，对，就会可以预期陪伴孩子的时间会是很少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也感谢先生的支持，那我就可以很安心的在家里工作，就是当家庭主妇。嗯，
你放下了你自己在医院的专业护士的工作，那薪水是很高的。
是啊，
你有没有挣扎过？
挣扎，我觉得到现在都偶尔还是会有挣扎啦，因为经济这个是每天都在追赶着你。
嗯嗯嗯，
对，我常告诉自己眼光放远一点。
嗯，
对，也许以后我还是有机会再回到职场，但是现在我只想要专心的把家庭主妇这个工作做好。
嗯，这么看重家庭主妇到底是为什么？
我想可以从我的原生家庭说起，因为我是来自单亲的家庭。嗯，那妈妈那时候照顾我跟三个姐姐，很辛苦。
四个？
对，我们是4000斤。对，那妈妈那时候她也只能照顾我们在生活上面的需求而已，那我觉得陪伴跟爱也许是少了一点，因为就是生活过得去就好。 那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妈妈，我能够怎么去照顾我的孩子，除了在生活所需。那我觉得感谢主，我现在先生能够有能力让我可以安心的在家带小孩，所以我觉得照顾孩子生活起居，然后把我自己对于上帝那里得来的爱还有真理可以传给孩子，对我来讲这个是更重要的。
嗯，佳美常常看傅轩农凯的妈在网络上分享自己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些美好的经历，我也看到你花很多时间陪孩子，比方说你们家老大在学溜冰，你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在那里等待陪伴，那你自己就没有咯。
对耶，我自己就没有了。
你也没有办法完成你自己的梦想，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是，但是我觉得孩子他在学习一个东西，因为我有时间，所以我有更多的陪伴。那我相信妈妈或是爸爸能够支持孩子学习，能够陪伴，可以让他在学习的时间上他是拉长的，那孩子他可以更有耐心的去学，特别是因为他学花式滑冰，那个挫折哦，比学英文数学那种更多，
因为那个专业技巧度是更高更难的。
对，那刚刚佳美有提到，谢谢你这么了解我。对，因为孩子他溜冰的时候，我就只能在冰场旁边看着，那看着其实就是看着孩子有没有受伤，然后看着他的进步，然后当孩子他一回头，他可以看到妈妈就在场边陪伴着，那我觉得对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
嗯，那你的老二儿子是在学曲棍球是吗？
对，他因为跟着姐姐，所以就是一起从事冰上的运动。
嗯
嗯，男孩子就是会喜欢一点刺激性的。
你花这么长的时间陪孩子赶车赶路学习，你看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孩子他心里的满足。
嗯，
因为常常我也看过在溜冰的孩子，他们是自己一个人搭车很辛苦，那他们自己在场边可能吃饭然后休息都是自己一个人，那我觉得我的孩子很幸运，因为我愿意陪伴他们。
所以学这些曲棍球啦或者是花式溜冰的孩子，不是每一个家长都能够像你这样陪伴。
是啊，因为有些孩子他是因着自己的兴趣，那当然有一些是因为家长忙碌，那丢到冰场，毕竟那是一个封闭的环境，那孩子就在那边。对，
孩子除了父母有陪伴有信心之外，你觉得孩子还有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是安全感吧。
安全感。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在学习，因为当父母没人教，那也是自己在学习跟孩子的相处。
嗯，
那我觉得当我跟孩子目前因为他们还小，所以我们很多时间除了他上学我们都是黏在一起的，那现在我希望可以陪伴孩子，但我也学习让孩子他们可以在我的陪伴当中，他们可以养成他们自己一些生活技能，然后有一天我可以很放心的就让他们独立。
嗯，因为傅轩农凯的妈花很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所以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孩子谈话对吧？
是的。
你都跟孩子谈什么呢？
因着孩子他在学校可能遇到跟老师的相处，跟同学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言语上面比较不合的。对，那我觉得现在蛮多孩子他们在学校如果有一些想法跟其他的同学不合，他们可能会吵架会打架，但是因为我能够跟孩子有更多的聊天，所以孩子他会就妈妈曾经有过的经验，他不会冲动，他能够在第一时间他能够先静下来，他能够用沟通的方式去跟他的朋友相处，他能够把他的气忍住回来回到家里，然后他能够跟我说，那我们可以再演练如果下一次我们再遇到什么状况，那我相信在每一次每一次的经验当中可以养成我的孩子能够有比较稳定的性格。
嗯哼，所以你成为孩子的朋友，也成为孩子的引导者，
是
在他们去遇到一些从来没有遇到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人生经历先告诉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参考点。
对，所以他们也当成是在听妈妈的故事。
所以你没有太多的说教。
说教啊，尽量不是说教，而是说故事。因为孩子从小我就常常说故事，我自己本身也是故事妈妈，也有在教会服事，在启蒙班的服事，
儿童主日学，
对，在儿童主日学的服事，所以我自认为我还蛮能够讲故事的。对啊，所以如果用说教的方式，我想孩子越来越大，他会知道妈妈总是在讲道理。但是我常跟他讲妈妈的故事，妈妈朋友的故事，那我相信这些经验，这些好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会潜移默化在孩子的生活当中。
所以孩子也很喜欢家庭生活是吗？
对，
因为都觉得很有温暖。
对呀，
很喜欢回家，
是
很喜欢跟爸爸妈妈聊天，或是去一起做什么事情。
其实聊天啊，像我很多的朋友都说他的孩子回到家都不跟他说话，因为可能忙着做功课，然后妈妈急急忙忙的吃饭啊，赶着睡觉。但是我跟孩子呢，是从放学我们从校门口一离开，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
哇，好令人羡慕。
对，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说，我儿子啊，除了吃饭跟睡觉以外，他的嘴巴都没有停过，因为他好多话跟我分享。我是傅轩农凯的妈，工作对我而言，曾经它是一个让我可以赚进金钱的工作，但是现在我是家庭主妇，工作对我而言是用我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两个生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傅轩农凯的妈，她放下了社会上的眼光，高薪专业的工作，全心全意的要当家庭主妇，享受为人妻、为人母的喜悦。那很好奇的是，傅轩农凯的妈，你怎么样去安排你每一天的生活？
安排我的生活，
因为时间都是你的了。
好，
你是老板。
是，我想分成几段，在孩子还在爬行的时候，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最辛苦的时候，因为我两个孩子只差一岁，所以简直像是带双胞胎一样。对，一个因为我都喂母奶，一个喂完奶可能就接下一个又要吃副食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24小时就是跟孩子完全是绑在一起。那在他们读幼稚园的时候，我开始进入学校去当说故事妈妈，还有当志工。那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不仅是照顾我的孩子，我也跟着老师一起照顾其他的孩子，别人的孩子。那现在小孩已经读国小了，我就更多有自己的时间。
所以每一个阶段按照孩子的需要不同，你要付出的也不一样。
是，
体力不够、智力不够的时候怎么办？时间不够的话，
先呼求上帝。对，我觉得妈妈会曾经在网络上有很多家长会分享说，过了九点之后啊，妈妈会从妈妈变成野兽。
晚上吗？
是，因为就是要赶着孩子睡觉，然后妈妈的体力也耗尽了。其实虽然我白天感觉时间好像都是自己的，但我也会有这个状况。对啊，那我白天因为现在孩子稍微大了，那进校园服务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我就会安排自己能够做运动，维持我的好体力。对，那有运动我觉得自己会更开心，
也有比较有精神了。
是，对，那还有一些教会的服事。对，那晚上回到家，我觉得孩子也会好奇妈妈白天你做了什么。对。
刚才说到啊， 你说你也是从开始当妈妈之后你才开始学习当妈妈，那你是从哪一些管道来学习做一个好母亲？
我想刚开始一定都是看书。对，那后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妈妈的团体，还有一些社会，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已经比较长者他们的分享。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从那些经验当中啊，不代表我可以依着他们的经验来教养我的孩子。那我觉得感谢主，因为孩子从小我就是都自己带，不假他人之手，因为长辈也都在南部啦。那我也习惯就都自己来，所以我觉得我知道我的孩子他需要什么。那我两个孩子的个性是南辕北辙。
怎么说？老大怎么样？老二怎么样？
我的老大呢，他是天使来着。对，他能够管理好他自己的时间，那他做事情有他自己的规划，因为女孩子
很主动啊。
是，对，
不用太担心，
几乎不用我担心，但是也有需要担心的，因为他太规范自己了，所以我常常要告诉他，你放轻松，你只是一个孩子，没有关系，犯错没有关系。那我们老二呢，他是一个活泼天真的孩子。对，所以他活在非常快乐的一个生活当中。对，所以很多时候我要告诉他，哎，回来咯，你现在该做一些你该做的事情了。
天真无邪。
对。对，但我觉得感谢主，因为我懂我的孩子，所以我不会用现在社会上的标准去要求我的孩子成为一个模范孩子，因为我知道他的热情在哪里，我知道他的能力在哪里，我也知道他的专长在哪里。
嗯哼，你对你两个孩子的期许应该不太一样吧？因为他们个性不一样啊。
对，那对于我老大女儿的期许呢，我觉得你就这样子就很好了，因为你自己能够规划你自己，你有计划你自己可能短期之内你的目标。那我们家老二他目前也在做运动的训练，对，那我会比较期待他说在他的课业上能够自己负责任，那他在运动上他能够有他自己的目标，那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因为爸爸妈妈姐姐都陪伴着他。
你自己应该有自己的育儿原则，对不对？你应该有自己的管教孩子教育孩子的一些理念跟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我想整个大架纲呢，就是在我提醒我自己，就是教养孩子上一定要温柔又坚持。
温柔又坚持很难呢。
对，但是每一次当我要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会先深吸一口气。诶，我也告诉我的孩子说，如果你们知道妈妈要生气了，提醒妈妈先深一口气。对，我觉得因为小孩还小，那大人生气让孩子惊恐这件事情是轻而易举的，那我不希望说在我管教完孩子，孩子他没有听到我的管教，而是看到妈妈满满的怒气。对，所以管教的原则，我跟我先生，我们是以上帝的爱去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以社会的标准。那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孩子的品格。我想我的经验当中，我很少因为孩子的分数跟他的功课成绩去管教他们说，哦，你该达到几分。但是对于孩子可能对长辈的态度，那他对于生活上面的礼节，那他对于自己说出来的话语，这是我比较会着重的管教重点。
现在这个世代里面生小孩都是生的比较少，
对，
所以呢就会很宠爱孩子，有些父母呢就会用比较商量的方式啊跟孩子去讨论啊，会用各样专业的一些方法照书教。
对，
你们会不会打孩子？
打孩子哦，我觉得我还蛮自豪的，我打孩子的次数有，但是应该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哦，是吗？
对。
你为了什么打孩子？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打女儿。我想打儿子应该比较轻而易举吧，因为男孩子调皮嘛。对，我打女儿是，我记得她在幼稚园的时候，那因为我让孩子每天一定要喝牛奶。那有一次呢， 女儿很快她就说我牛奶喝完了，那我觉得哇你今天怎么这么乖，那你知道孩子就是不懂得掩饰，等我到厨房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她把牛奶倒在水槽，而且她不知道要用水龙头把它冲干净。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打女儿，我一辈子都记得，
因为她说谎。
对，说谎。那我打他的时候呢，我想打孩子是有原则的，不能乱打，
是
一定要打在肉多的地方。但是我并不是教观众说要如何打小孩，是因为打孩子我们是让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知道他被管教了，
不要再犯了。
对，不是为了打他而发泄自己妈妈的情绪。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女儿说，我会打你三下，然后我会打在什么地方，请你趴好。我想每个步骤我都跟他讲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我打小孩的第一次。那在打之前呢，我有先跟孩子说我为什么要打你，我想不希望说孩子一看到哇怒气冲冲的妈妈出现，然后他就被打了一顿，然后他哭了，然后就结束了，
以后就不敢跟妈妈互动了。
是，所以我先告诉他我为什么打你，那我说打三下就打三下，然后打完三下之后，我让女儿再告诉我为什么妈妈刚刚打你，我一样抱抱她，告诉她妈妈虽然打你了，但是我是出于爱，我是爱你我才管教你。
她哭了吗？
当然哭，但是我相信她是自责的哭，不是因为被妈妈吓到然后痛的哭。对，她还记得这件事。
哦，是吗？
对对，但我说你那时候有非常害怕妈妈吗？他说当然有啊，被打谁不怕。但是他说我知道为什么妈妈你打我，那我想这就是管教吧。
今天非常感谢傅轩农凯的妈来跟我们分享家庭主妇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这是一辈子的工作。
是，好，下礼拜继续再邀请这位专业专职的家庭主妇来跟我们聊聊自己的工作甘苦谈。谢
谢。
谢
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